次，
我们敬拜你，和平自居，我们称颂你明亮的成绩，我们等候你再来临，
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他是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副歌再来，
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
神他已掌权。我们下一首来唱耶和华神已掌权，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一首。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 成，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可要歌颂耶和华神的掌权。
虽然我们的世界，我们当中的社会有很多混乱，没有和平平安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神他在天上已经掌权，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要称颂，要赞美，因为我们的神他已掌权。愿你崇高，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在你面前，
主啊，我要活在你面前，世界怎么变，我要活在你面前，活在爱叫我甜甜。主啊，我要活在你面前，谁都不能转眼我实现，就算风暴巨浪，就算黑夜茫茫，我要活在你面前，我要穿海出发，
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出来，在创世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17章1节，17章1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也与我们立约，我们要在神面前靠主恩典做完全人，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再把诗歌唱一次。
主啊，我要活在你面前，无论世界怎么变，我要活在你面前，活在海角和天边。主啊，我要活在你面前，谁都不能转动我视线，就算风风巨浪，就算黑夜漫漫，我要活在你面前。我要从海中发生，
这一首歌呢，对大部分人的人可能比较陌生，我们请小诗班替我们献一次和睦耶和华的愿语。
心脏，我的肉体，像永生。
精神，有时候却遇到困难，难免有灰心丧胆的时候，曾经有忧伤，有担心，求主你的爱适应我们，让我们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求主带领我们渴慕神你的殿宇，有神你的同在，一日比外超过千日，求主赐应我们，我们的灵再一次来到神你的面前，得到更新与复兴。我们再唱一次渴慕耶和华的愿语。
万军之耶和华，你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你和你的言语，我的心脏我的肉体像永生生无语，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你居所何等可爱，神，我献上你的愿意，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生呼应，万军之耶
我的神啊，在今天哪里才能找到爱情之处？
我们今天晚上开始我们一年有三天的圣经讲座。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对赖若翰牧师也不陌生。他曾经来过我们教会好几次来分享神的话语。赖牧师是在德州达拉斯神学院拿他的神学硕士还有造牧学的博士。他曾经在达拉斯还有菲律宾牧会有24年的时间。2004年他创办了就在我们的湾区圣言资源中心。他是创办人也是该会的会长。赖牧师在世界很多的神学院教也来过我们教这个十部的讲到诗经法他写了很多的书还有黄石点头彼得生平。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就是请赖牧师来讲彼得生平这一卷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一次你知道他要讲哪一个人物吗？有没有做功课？以利亚。好，感谢神，我们将时间交给赖牧师。
我换了我的，那用你的。谢谢马长老的介绍，很高兴可以再一次来到你们中间。这一次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以利亚生平。那在分享以利亚生平之前呢，我今天晚上要用大概半个小时跟大家来谈一谈怎么来去研读叙事文。怎么研读叙事文，特别我希望我在这六堂里面来讲这个以利亚生平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进到以利亚的心灵世界里。现在的人呢，很喜欢听故事，很喜欢讲故事，也很喜欢把自己带入在这个人物的里面。所以我希望能够开始的时候，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来介绍给大家，然后呢慢慢呢，我会在中间的时候也跟你们分析，如果你读圣经的叙事文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犹太人有一个故事，他是这样说的：在许久许久以前呢，真理来到这个世界，真理，但是呢，真理是没穿衣服的，所以我们今天有人就用这个叫 the naked truth 就。真理如果没有穿衣服的时候是蛮可怕的，蛮可怕的。所以真理呢，他没有穿衣服，他就到处敲门，人家看见没有穿衣服的真理出现的时候，哇，大家都怕他，都不开门。所以呢，碰到很多的钉子了以后，这个真理呢就躲在一个街的角落，在那边哭，没有人接待他，所以他哭。那故事呢，就在路上经过来看见他，然后故事就带他回家，然后呢就给他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所以真理的穿上故事的衣服呢，再一次来到世界，然后在敲门的时候，哇，大家都很高兴，很欢迎他。为什么呢？因为真理 不是在赤裸裸的出现，乃是穿上了故事的衣服。所以从那个时候，真理跟故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家明白这个故事以后背后的那个意义吧？所以今天呢，很多时候你听到的时候，你一听到说哦，从前有一个人，哇，你的眼睛就怎么样，就亮了，就亮了。然后本来呢都一直在打瞌睡的，本来呢就把自己的身体停在教会，灵魂就出窍去血拼了啊，去看看等一下要到哪一个餐馆去吃饭呢。诶，忽然间说诶，从前有一个人哦，那个灵魂就把他招回来了，招回来了以后就听了，听完了以后诶，又在讲那个道理了，然后又在怎么样，又在魂游向外了，是不是这样啊？你们诶，你们在笑啊？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motion detector， 我们的头脑里面呢，当我们一 detect 到 motion 的时候，就整个就醒过来了。大家知道 motion detector 就在家里如果防盗的话，那按一个 motion detector， 连老鼠经过它都会响的，就是有动的东西呢，它就响了。我们头脑里面呢也有一个 motion detector， 我们就喜欢听一些会动的东西。所以有人说有动感就有感动，没有动感就没有感动，特别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旧约的这些的故事，要读旧约的事件，然后不单读，因为圣经呢里面呢充满了这些。有人说因为神喜欢故事，所以他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你的生存在世界上就是一连串的故事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今天我希望能够从以利亚的故事里面，然后也看见你的故事跟以利亚的故事有相同的地方。 My story and your story， your story 就以利亚的 story， My storyand your story， 就是两个人物里面呢有很多东西是同理的，是同一个道理的。所以我们要用同理心一带入进到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哦，以利亚是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那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就在以利亚的身上，有没有？那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将我的 story 跟你的 story 用我们的 story， 我们的故事把它这个串联起来，就是在那个黄色的那个大圈圈的里面，你的故事跟我的故事成为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所以不是单单在你的身上，也可以在我的身上来发生。所以在新约里面说以利亚是与我们同样性情的人，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深远的意义，就是说在以利亚的生命的当中，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影子，你也可以把自己带入在以利亚的身上，你可以体会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神的作为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最后就是红色的那个圈圈是谁的故事？是神。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都是神的故事，是曾在创造的救赎历史的里面让你跟我在其中有一份。所以这个图我希望大家能够记着，就是我的故事跟以利亚的故事成为我们的故事，然后最终呢其实都在神的故事的里面。那主要研究圣经叙事文呢，有两本书，应该大家如果有机会要去研究的话，你可以来去看。第一本在右手边的叫圣经叙事文体的 导读啊，这个是非常的仔细的去分析。如果读圣经的叙事文，你要注意一些什么？然后左边的那个也可以算为是研究叙事文的一个 classic， 就是圣经叙事文的艺术，就是这个 Robert Alter 奥尔特他所写的，他在从文学的那个角度来去看，然后给我们看见读叙事文，特别在旧约的叙事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等一下我简单的跟大家说，我因为今天不是整个来告来讨论叙事文的研读，不过我觉得在研究以利亚生平的时候，我们又要用这个来去做一个讨论是有意思的。如果将圣经中的故事拿走的话，就剩下没有太多的东西了，不到一半的篇幅了。后现代的人呢，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有80后，甚至于有就70后的，也有一点这种的叫后现代的，他们喜欢就是来去经历，他们喜欢用心灵的眼睛来去看，来去感受，来去经历，要有真实感。所以曾经有人说，宇宙是由故事组合而成的，并不是由原子组合的，宇宙是用故事组合的。好，我们来看看解释叙事文呢，有几个基本的原则。近代呢，特别在这个英语世界里面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来注意怎么来去研读圣经叙事文，就是故事的文体。那叙事文体呢，跟说明文体不一样。说明文体呢，就是保罗书信那个道理呢，很清楚的，你就要把它这个用系统性的来去把它条理分明的列出来，然后找到它的重点所在。但是呢，研究旧约的叙事文呢，就比较困难了。有时候他没有告诉你就说这个故事教训我们，然后哒哒哒，没有，他是没有这样的。就好像你去看电影一样，你看电影看到最后，顶多就是写一个 the end， 没了。他不会在后面呢就打出这个 PowerPoint 这个故事教我们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没有的。这个就是故事，讲故事要你就进去来经历它。他也没有告诉你说，哎，现在坏人出场了，你们要注意哦。他没有告诉你坏人好人呢，就让你自己去怎么样？自己去找他。到底谁是坏人，谁是好人？有一些的好人里面好中带坏，有一些坏人里面坏中带好，所以呢，黑道中有白道中人，白道中呢有一些心蛮黑的，所以这个也就是叙事文呢，有时候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要让你自己来去找文艺。受承载的器皿来去影响的文艺，受承载的器皿，承载的器皿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文体。我写了一本书叫做《十经讲道》，这教人家怎么讲道的。如果你们在教学的时候也可以用得上，有很多的原理在里面都可以用得上的，叫做《十经讲道》。我就用烹调跟煮跟吃来去说讲道，大家同意讲道就好像煮一顿饭给大家吃差不多，是不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煮一只鸡煮的那么好吃，你吃完了以后想再吃另外一只？但是有一些人煮一只鸡，煮了你咬了一口以后你就把它放在一边，你说有人说很浪费你说吃下去更浪费，不好吃，你勉强我吃，哇，痛苦，真的痛苦。为什么 会这样呢？是不是那只鸡有问题呢？是鸡有问题吗？不是，是什么有问题？不是人有问题，是主的人，那个主的方法有问题，或者是不合你的那个胃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问，为什么有一些的讲员他讲了一个小时好像只过了二十分钟，哇，到了，完了，哇，我真的盼望他继续讲下去。那这个呢，讲到就是把你注意力都吸住了。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呢讲了二十分钟好像过了一个小时，一直就看表，一直看表，还怕他不知道你在看表，是这样看，就让他知道你在看表。当然我不鼓励你们这样，这样没礼貌。不过有时候真的也哇啊，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要背那一节的圣经。为什么呢？那所以呢，我觉得在处理神的话语呢，其实也好像烹调一样，好像煮饭一样。所以我写的那本书，我从头到尾用烹调，用煮跟吃哈来去表达预备一篇讲道。我觉得研究不同的文体呢，你就要好像这个处理一些的菜哈，砂锅鱼头，砂锅鱼头没有砂锅呢，能不能叫砂锅鱼头呢？不能，能够叫什么呢？叫鱼头。没有砂锅，那个砂锅鱼头呢，就是因为那个砂锅配合那个鱼头，然后煮的好吃哈，那个器皿呢盛在那个道菜啊，那个器皿是有原因在其中的。譬如铁板牛柳也是一样，哇，那个当那个铁板烧哈，那在你面前嚓这样。哇，不但那个声音哈，然后那个味道哈，然后你吃下去，你没有那个铁板呢，就烧不出这样的一个牛肉出来的。所以呢，叙事文呢承载神的话语，你就要了解叙事文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要好好搞清楚，免得你把它好像说明文这样来去处理它，不行的。有很多人呢，特别现在在英语世界，他们说故事哈，他们讲一个故事给你听，那你下面呢，你就说 What's the point？ 那到底要讲什么呢？那他们呢就会告诉你 ，The point is the story。所以他不会告诉你那个 point 是什么。不过我觉得我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呢很喜欢就是说，诶，这个故事的重点在哪里，那个重点在哪里，其实是有重点的，你要在里面呢听得多了，听习惯了，然后你慢慢就把那个重点呢一下子就可以找出来的。好，我们看叙事文呢有不同的分类哈，历险呢，拯救了啊，寻觅了哈，被逐跟流放哈，等等。那解释的原则呢？叙事文的选取性很高，并不是完备的记录。譬如说，我们来讲以利亚生平呢，不是以利亚每一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没有。他只是选了一些跟这个写作的人呢，他要把以利亚这个生命里面的重点的地方，重要的一些事情，就把它来讲出来。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备的记录。还有，它是记载事件，并不是教导教义。它是记载那个事件，并不是教导教义。 意思是说，你就读那个事件的时候，你要配合教义，或者是它是用来印证教义，它自己本身呢，不可以来建立教义。然后第三呢，就是描述人物，并不是刻画模范。研究以利亚生平呢，他在罗藤树下求死，那你说哇，伟大的，好像以利亚也求死，我也来求死了。那这个你就要小心哈，圣经记载以利亚的生平，就把他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记载下来，但是他并不是说他每一件事情所做的都是一个模范要你来去跟随的。最后我们要搞清楚呢，就是英雄是神呢，并不是那个个别的人物。当我们研究以利亚生平啊，特别在圣经里面的这些的故事，它背后都是要说明神的故事，对吗？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故事都是神的故事，那么最后的那个英雄呢，就是我们的神，而不是那个个别的人物。所以当我们研究叙事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圣经个别的人物的层次，然后就要看看他譬如说在旧约以色列民族这个群体里面他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然后譬如说保罗或者是提摩太或者以巴佛等等这些人物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然后最后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全盘的计划，神全盘的计划。所以英雄就是最顶尖的那个地方，就是神，他怎么样来去荣耀神，他怎么来去见证神，他怎么样被神来使用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他在神的计划里面到底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找到的。那我现在就要用Robert Alter 奥尔特的那一段话来去说明。那我觉得他这一段话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接下来呢讲几句关于以利亚生平我们应该怎么来去注意文学技巧的表达。那他的遣词，他的造句，他的细节，他的节奏，他的对白的变化，然后有枝节交织而成的整体的脉络，都由文学技巧所支配的。大家要知道，写叙事文的那个作者呢，其实就好像一个电影的一个剪接员，他要剪接，他希望这个段落比较长，那个段落比较短。为什么这个段落要比较长呢？他要刻画的比较多呢？就是因为他要重点放在这个地方。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大卫杀死歌利亚。大卫杀歌利亚呢，你如果看他开始的时候，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那在那个地方呢，他用大概八九节的经文呢来形容歌利亚的可怕。然后到最后呢，大卫一块石头嘣，他整个就掉下来了。诶，只有两节圣经就讲他怎么样垮了。你觉得这个那么的一个不同的那个铺排啊，有没有什么特别？那这个就是文学的那个遣词造句，然后那个枝节交织而成的那种的整体的脉络。其实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呢，以色列民呢，在歌利亚骂阵的40天呢，他们躲在后面，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就是制造一种的气氛，说哇，这样的一个在以色列民呢40天都没有人敢去应战的这样的一个巨人呢，现在 大卫凭着什么呢？凭着信心，凭着一个远见，凭着神的荣耀充满在他的心里面，然后因为他平常的操练，那块石头就过去了，不需要再多讲他怎么掉下来了，不需要了。有神同在的那个很难的那个问题呢，砰，迎刃而解。我们要注意的整个叙事文呢，我们要注意这些文学上的铺排。这个还是大卫跟哥利亚，你如果注意哈，哥利亚呢看见大卫这样来，也没有穿盔甲，然后就拿着一个摔石的那个器具，然后就走过来了。哥利亚讲了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你看我好像一条狗啊。啊，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要放下去哦，大卫就真的是看他好像一条狗啊。因为大卫在旷野里面呢，熊跟狮子都打死了，那现在遇到这个外邦的狗啊，那算什么呢？所以那个铺排哦，你就看见那个对白的变化，有时候就是一些的话语就在那边呢，隐藏着一些的玄机，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些哦。研究叙事文呢，我在这里停下来呢，跟大家来谈几句。那谈完了以后，我们就进到以利亚的生平。那些重复用语呢，要注意，重复的用语要注意。所以如果你看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呢，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谈的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这个出现了很多次。那么这个重不重要？这个重要，这个就好像在叙事文里面经常在出现的，那这个重要。所以如果你看旧约的一些的经文，特别讲到这些叙事文的时候，注意到它经常出现的那些的词句，这个重要。好，还有如果研究叙事文呢，那一幕、两幕、三幕，那个幕景你要注意，你不要把它打断了。一幕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它就是还没结束。你如果讲到，如果你查经，你不能中间就把它忽然间就剪掉，不行的。所以你要讲呢，就把它整个单元呢都要讲，那个单元呢，一幕把它讲完，然后一个单元把它讲完。我这一次要跟大家谈的六段的经文，你如果注意的话，我是用一幕、两幕、三幕来去跟大家来去处理这些的叙事文。然后从这些一幕两幕，然后堆叠这个高潮，那个高潮是怎么样来发生的？还有一件事情呢，我希望大家注意，就是它的历史场景，它的上文下理。譬如说，以利亚的生命是在什么场景里面出现的？在历史里面到底一个什么的场合里面以利亚来出现，那个很重要。如果你找到他的历史的场景的话，也找到一些的历史的背景来去配合你的明白的话，那这个故事就活现在你的眼前，你就很容易明白，也知道神为什么把这个叙事文的故事放在圣经这个地方。好，刚好八点半，我们有一个小时来去谈第一讲。同工在不在？如果不在，曾牧师可以来帮我忙吗？
点样转过去？怎么
Amerigo, Amerigo.
Dio. E qual è the escape, right?
Hey, hey, escape, 不是这个，下面一个，这个把它关掉，没有，不是这个，这个是啊，下面这个，对，好，哎，那个另外的一个有下一张在这里，下一张是不是？你刚才没有，刚才有一个 setting 就是这里有下一张。 不是这个，为什么呢？可以吗？如果不行就是，没有关系，那我们快弄好了。啊，可能是跟当初的大师没有关系，那就不是这个。 下面这个就这样了，不需要，好，就这样。大家还好啊？这个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子？啊，没有啊？没有，它下面哦，变成这样。<笑> 可以了吗？第二个，我还是一样，没有关系喽。 Switch. <咳>后面看得到吗？太小了哈！哦哦，好，好，好，它下来一点，下来一点，因为这个啊，好，可以，好，好，这样，这样就好了。好好，比如说下面的话，你就好，可以，好，可以，好了，我们。 我们的事情在不在？不在了哈。<笑> 大家搞了一阵来唱首诗歌。这个就是世界就是这样了、很多时候有很多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呢就会发生，所以大家接受了就好了，千万不要看不开。我们请世琴替我们弹这首诗歌。好，这首诗歌我们用来做一个预备。我们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能够真正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人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Amen. Amen. 我们知道五六月呢，谢谢世琴姐妹，不好意思请你找你过来啊。我们知道五六月呢多半都是一些什么啊，也谢谢弟兄。五六月都是毕业礼的一些的时候啊，所以不单有小学毕业、大学毕业啊、研究院毕业啊、然后什么博士班的毕业啊、种种的毕业礼，现在连幼稚园也搞了毕业礼，哇，还搞得非常的热闹啊。那很多的毕业生啊，在毕业礼的时候啊，他们哇都把帽子丢到空中去了，然后呢回到家里把书本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就从此以后就不需要读书了，哇，太高兴了。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已经毕业很久了，你觉不觉得毕业了以后人生的路途比读书的时候还艰难呢？有没有？有哈，我真的盼望回去读书啊，读书真的很简单单纯，顶多就是预备这些考试哈。那有时候也不见得很如意，但是哇，这个在人生大学、社会大学里面呢，遇到这些人啊，哇，人心那种的奸诈哈，你以尔虞我诈的那种的情况，实在非常的困难。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你读完书了，你就不需要再读书哈。 你就不要再考试，其实你在人生大学里面呢，很多事要考。我以前呢读过一本书叫做《神的门生》，神的门生呢是很久了，大概50年前的一本书，就是 Oxford Sanders 写的。他这本书我很深的印象，就是研究圣经的一些的人物。那么这些的人物呢，其实都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神呢，好像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特定的蓝图，然后就要他特别的在某一件事情来去学习。所以呢，他《神的门生》这本书呢，其实是用人物来去做他每一章，每一章就是一个人物，但是那个人物呢就很特别的看见，就是神在他的身上就有某一个功课要他来去好好学习。旧约有一个先知以利亚，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神呢同样也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很特别的蓝图，也有一些的功课特别要他来去学的。弟兄姐妹，神也同样在你的身上也有一些要你刻意来去学的，很可能就是你经常都学不会的，学不好的，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不过在以利亚的身上呢，他神要他学的就是信心的功课。神刻意安排了几个学院给他进去，最少在列王记上第17章，我们看见呢有三个学院，有三个学院。那我们来看看，先读第一个学院是什么学院。我们一同来读这个7节的经文，大家一起来读。好，基列寄居的提示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掉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当我们要看以利亚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好像从第17章呢看见忽然间就冒出一个以利亚来，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只有一节圣经介绍他，他是基列寄居的提示比人以利亚。然后一出来呢，哇，就站在当时候的恶名昭彰的这个亚哈王的面前，然后指着他的鼻子来去讲话。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好像，哇，一点那个预备功夫都好像没有，嘣就出来了。其实不是没有预备功夫了，有了。列王记上16章呢30到33节，这里讲到好几件事情，就是讲到当时候的北国，就是亚哈王当政的时候，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娶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也洗别为妻，然后去侍奉敬拜巴利神。他为巴利来建造了一个坛，也建造了一个庙，一个殿。也洗别呢也杀害耶和华的先知，然后亚哈与耶洗别所行的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所以如果你看第17章呢，其实就是在那边呢铺排了一个历史的场景，那好像搭了一个平台，那个平台搭起来了，就是在亚哈王他怎么样来跟他太太来敬拜假神，然后逼迫众先知的时候，惹动神的怒气的时候，那神就把以利亚他的仆人就派他出场，就是说现在以利亚你出去，现在是你 上场的时候了。那你如果注意哈，以利亚在亚哈面前呢，指着他的鼻子讲了一句话了以后，然后神就叫他消失了，有没有注意到？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耶和华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哇，我们听到这句话哦，如果你是读者的话，哇，你说好看的有戏看的哈。现在神差遣一个先知来指着这个亚哈哈，来去向他来挑战。就好像一个什么呢，武侠小说里面的一个什么大侠哈，现在来到这个黑道的那个龙头大哥的面前呢，然后就采藏啊，然后就在那边呢，他在他的地盘呢，在那边就指出他的这个弊端。哇，我们现旁边的人呢就摩拳擦掌哈，现在替他打气哈。诶，怎么样，忽然间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躲起来。你就躲到这个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就在那边。我已经差遣乌鸦在那个地方来供养你了。那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反高潮啊？有没有？有没有反高潮？如果你进到这个圣经人物的这个心灵世界里面呢，你如果是当时候的一个旁观者呢，你就会觉得哇，好戏看呢。那忽然间呢，以利亚就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你心里面就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空洞，是吗？他一躲就躲了几年了，三年了，有一些经文说他是三年半了，他就躲到基利西旁。我们来看看，其实当时候的情况不好，不过呢，我看见神呢，很可能要以利亚呢知道他还没预备好，他要好好的预备。所以弟兄姐妹啊，你千万不要赶紧工作啊，有时候你也要好好的磨刀。你磨刀呢，就是会帮助你以后砍柴的时候那个效率比较高。所以我经常就跟以前我在海外神学院做教务主任的时候，有一些五十几岁的来去读神学，他就问我，他说赖老师啊，我已经五十几了，有一些甚至六十几了，我都快退休了，那现在还要用三年的时间呢，划得来划不来呢？我说划得来，划得来。以利亚就用三年呢，躲在那边呢，因为神给他预备好了做更大的事。主耶稣呢？主耶稣用几年呢？主耶稣用三十年呢，来预备三年的功夫，三年的侍奉，三十年，然后出来只做三年，是吗？如果你读了三年，你出去做三个月，就跟耶稣就是看齐了。所以划得来，划得来。神呢，要以利亚躲起来，因为他有学习的这个功夫。我今天呢，用三句话，其实就九个字，让弟兄姐妹你回去你记得，就是。其实列王记上十七章呢，就是讲这九个字，九个字：知天命、窝天书、蒙天恩。窝就是抓紧的那个窝，知天命、窝天书，然后蒙天恩。大家一起说好吧，来，对了，知天命、窝天书、蒙天恩。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学院，叫做基利西的学士班。基利西的学士班，知天命、窝天书，然后蒙天恩。 知天命呢，就是第二到第四节。第二到第四节呢，神说，以利亚，你离开这里，你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我要你喝那边的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供养你。那第五节呢，如果你注意的话，第五节就是什么，于是什么，以利亚照耶和华的话就去了，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他就去了。那如果你把第一到第七节分成三幕的话，就是这三幕，神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以利亚就怎么样，以利亚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怎么样，果然照着神的这个吩咐，乌鸦来叼饼叼肉来供养他。这个就是知天命握天书，然后蒙天恩。孔子在他的论语里面说，四十就怎么样，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现在过了六十了，我耳很顺，太太讲什么没问题，就要不然呢，就造成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然后甚至不得两餐温饱。所以还是学习耳顺。那五十呢，五十就知天命。其实哈，我觉得孔子呢很懂得什么人生下半场，他很懂。他说到五十岁的时候，他就知道上天托付给他的那个使命。当然孔子的那个天呢跟我们的不一样，但是其实人生下半场呢，很多时候人做事做到一个地步，就要去揣摩到底上天给他的托付是什么东西。所以以利亚呢，其实他在这个时候呢，他知天命，他知道神为他安排的人生的蓝图，就是要到他到基利西那个地方去。神给你的人生的蓝图，神给你的带领是什么，你就握着天书，握着神的话语来去遵行神要带领你走的地方。我有一个姐妹，就是帮助我们圣言也做义工做了一阵子。她呢其实是很聪明的一个女孩。她在一个公司上班，然后她呢那个公司呢的老板呢，她是一人之下几十个人之上。所以她是 CEO, COO, CFO, 什么 O 都给她拿去了。哇，他自己也承认那个时候啊，他真的有一点飘飘然的那种的感觉。但是因为他有一次做错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没有告诉他的老板，他以为他的老板对他的信任呢是非常的，所以他那一次没有告诉老板，那做错了决定，那弄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那他想不到老板就因为那一次就把他辞掉了，把他辞掉了。这个广东话说，他以前什么 O 都有，现在多了一个 O, 叫 O 晒嘴 O, 整个嘴都 O 起来了。很突然呢，让他呢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他那阵子呢就来找我们，找我跟我太太。那我就跟他说，我说神带领人呢，有时候就是人生的不同的站，小站。神带领我们呢，有时候就是到一个中途，可能要我们下来，可能要我们换一个跑道，换一部车，换一条路线。你就接受这个，就是神给你下车的时候， 那很可能神有另外一部车要载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你现在就等候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也等候在神的面前，然后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感谢主，因为那段的时间呢他好好的处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也跟他的两个女儿呢建立美好的关系，因为他两个女儿也快要上大学了。那他跟先生呢也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那最重要的他说还是他能够有多一点的时间整理自己的内心世界。那么后来呢他有一年的时间没工作，后来给他找到一个工作非常的好，那时间也 flexible， 然后他那一年呢就是在那个小站停下来的时候，给他属灵的这个生命的意义能够找到人生的蓝图，就是神给他的一个蓝图。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天命，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蓝图是什么吗？你明白吗？如果你说我搞不清楚，你搞不清楚你就要搞一个清楚啊，要不然呢你都不知道往哪里去，你的生命的导航啊出了问题，你到底要往哪里去呢？你要 set 那个 GPS， 你也要 set 一个 address， 那个 address 到底要你要去哪里呢？那人生需要知天命，知道神的话语了以后，以利亚就去了；知道神的蓝图了以后，以利亚就去。神说有乌鸦来在那边供养他，他就相信了，他就接受了，然后他就用信心来去承接神给他的托付。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以利亚，我现在要把你放在以利亚的心灵世界里面啊，你就当着你是以利亚，你对旧约很熟很明白，因为你做先知你不能对旧约不熟，所以你知道乌鸦是什么东西吧？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是以利亚知不知道？知道。乌鸦是什么东西？不洁净。乌鸦是专门吃什么的？死尸的，腐肉的。那他吃过呢，他会不会去这个溪里能不能洗一下他自己的嘴巴？他没有刷牙，没有洗脸的习惯呢。所以现在神呢差遣乌鸦，现在这里不止一只啊，这个圣经这个乌鸦呢是众数的，复数的，是很多只不同的乌鸦。今天这一只乌鸦 A 过来，第二天呢乌鸦 B 过来，所以不同的乌鸦然后掉饼掉肉来。好，我问你了，掉饼掉肉来，掉了牛排来了，你要不要吃？要不要吃？我们现在说人家的嘴巴肮脏就叫他乌鸦嘴，就是乌鸦嘴。他叼的那块肉可能很干净，但是一经过他的嘴巴就怎么样，就不干净了。好，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你也是一个懂旧约的律例的，利未记说乌鸦是不洁净的，你要不要吃？要不要？小信的人啊，要不要？要，真的要。我知道你要给，你是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啊，你心底里面说我实在是不要，不过因为你要听好的嘛，就给你讲一些好话给你听，是吗？
不是。
我有一次哈，跟我太太去一个越南店，然后买菜。那我呢，我喜欢吃那些小木瓜，一个一个小的，大家有吃过哈？他们不知道说是墨西哥的还是夏威夷的哈，但是很贵的，一个小小的，多少钱呢？三块哈， 啊，那个时候已经两块多了。那我在那个越南店呢，看到一箱一箱的，用木条啊把它钉起来了。你可以看到，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拿出来。那我就问那个店员，我说能不能啊分散来买，一个一个买？他说不行，要买就是一箱一箱买。我们中国人呢，买东西呢有一些坏习惯的。我们的坏习惯是什么呢？我们买一个东西呢，要摸一下的，我们要看一下的，然后我们要照一下的，最好要咬一口尝一下的，是吧？这个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买东西的习惯？你现在什么都不给我看，然后一箱里面有十几个，你一买呢就是几十块，这样就投资下去了。然后木瓜呢很容易坏的，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买回去十几个里面有几个坏掉，那怎么办呢？那普通的店呢你可以拿回来换。但是呢我在那边呢就犹疑到底要不要买。你猜我有没有买呢？没有，我没有买。为什么没有买呢？信心不够。对了，我对这个店的信心不够。我是怕等一下有几个坏掉的，我拿回来呢他们就不认账，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然后买回去可能好的，你回去你搞得这个样子，我就没有什么信心对这个店。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不买不买。弟兄姐妹，如果神送一箱木瓜给你，你要不要照单全收？要不要？要。如果里面有烂木瓜怎么办？没有，营养最丰富就是那些烂木瓜。照吃，是吧？就好像以利亚，神现在派乌鸦来了，怎么样？接受，照单全收。大家一起说，是真的吧？照单全收，再来，是神给我送这个乌鸦送过来的肉跟饼，照单全收，把它吃下去。感谢主。以利亚就是这样，一年半，我觉得他最少在那边有一年半的时间，神就用这个方法来供养他。他喝这个溪里的水。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哇，乌鸦叼饼叼肉，这个匪夷所思啊，所以他就说这个乌鸦这个字呢，其实希伯来文的这个几个字母哈，应该是指到就是改变一点点的话，就指到那这个时候的一些的游牧民族。那我就去看哈，我就去看这个圣经，每一个大译本都说是乌鸦。那如果每一个大译本都说乌鸦，我就不需要另辟新境。也不是创出一些什么新名堂来。那其实哦，我心在想哦，他们就觉得就是比较不能接受这些神迹会发生，所以才用一些的方法把它那个神迹性的那个稀奇的那个地方呢，把它淡化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那些游牧民族能够拿饼拿肉来了，同样是一个神迹啊。因为那些游牧民族那个叫 Bedouins 他们其实是出名呢是穷困的，也是他们经常去跟人家讨东西，很少自己拿东西会给人的，所以他们存粮也很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游牧民族来带饼带肉来呢，一样是神奇。那但是因为几个大译本都是这样，我们就不需要 在搞什么新花样。我以前呢，在香港的海外神学院念书，那个时候是大概靠近五十年前了。我1969年进去的，所以一晃眼呢，五十年就过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很穷的，所有的同学其实没有一个有钱的。那我相信，我们如果在那个时候在香港、在台湾、在中国，我看有钱的人也不多，五十年前。所以我们能够进去神学院呢，其实是已经蛮难得。所以有很多时候哈，学校已经为我们给了这个住的免啊，就是不需要钱了啊，住的免费，然后学费免费，然后吃的那些这个工钱也免费，就是我们吃下去的那个，就一个月80块港币，就是80块用来买东西，那其他的都是学校来付。那我们每一个月呢要给80块，但是有一些的同学还是付不起，还是付不起。那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大家都是穷啊，不知道为什么呢？那到要缴费的时候哈，有人呢就会用一些白信封呢，上面写着耶和华以勒啊，然后就放在一些有需要的一些的同学的枕头上面呢，或者是他的那个桌子的上面，或者他圣经的这个上面，耶和华以勒哈。我们就称这一种啊，叫做白乌鸦，神差派的乌鸦，就是白的。谁说天下乌鸦一样黑呢？有白乌鸦的，就是我们在神学里面经历的。神经常差遣乌鸦来去供养，知天命，大家说，窝天书。蒙天恩，最后经历了神的供应，乌鸦掉饼掉肉来，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溪里的水就怎么样干了，就算乌鸦继续的掉饼掉肉来，它也没水喝了。所以耶和华的话又再临到这个以利亚说，哇，如果你是以利亚你会怎么样？哇，等了一年多了，每天都是碰到乌鸦，也没办法好聊，乌鸦也不会跟你聊，这个叫做无聊。自己一个人在那边，那默想又默想，祷告又祷告，然后思想神的话语，哇，都是好事，不过一年多要你这样哦，好不好啊？闷的发慌了。所以现在神的话临到了，哇，感谢主了，毕业了是吗？没有，神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一个寡妇供养你。还没毕业啊，还没毕业，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学院，这个学院呢蛮远的，是在以色列的北边，那约旦河东呢，就在以色列的东边。那基利西我也去过，不是带团去，我是在两个团中间呢，要等下一团来的时候，我就请一个导游带我去看基利西，没什么好看，所以怪不得旅游团呢都不以那个为一个什么景点，很小的一条溪。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地方又没有乌鸦吊饼过来给你游客来去 demonstrate， 没有。现在神说你起身往撒勒法，在北边，就在现在的黎巴嫩的那个地方，西顿的撒勒法。那九字真言大家还记得吧？知天命，窝天书，蒙天恩。第八到第九节就是知天命，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你要去，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去了，就握着这个天书就去了，他就握着天书就去了。神吩咐他第二次，他一句话都不吭就去了。好，我们来看看哈，什么人不吩咐就吩咐一个寡妇哈？你有没有觉得也有一点匪夷所思啊？啊，跟乌鸦是另外一种的，令人很难想象的。寡妇在以色列民中间呢，是什么的代表？穷困，无依无靠。那当然，现在可能有一些很富有的寡妇哈。那但是那个时候啊，一讲寡妇就是穷困的，就是无依无靠的，就是需要政府来去养他的。还有第二个匪夷所思的，就是去到西顿的地方，就是在利月群体以外的一个地方。那在耶稣的时代哈，路加福音第四章说，他说神差遣以利亚哈。遍地大饥荒的时候，他差遣去寡妇的家。以色列中有很多的寡妇，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只奉差遣到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意思是什么？神顾念这些的外邦人。那这个对于以利亚来说，当时来说是一个匪夷所思。还有第三，你觉不觉得很难过？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同一个屋檐的底下住在寡妇家里，男女怎么样？授受不亲。虽然他家里有一个男孩，但是哇，一个传道人住在一个寡妇家里也有一点怪怪的，是不是？是不是怪怪？以利亚一句话都没说，他就去了。他用信心抓紧神的话。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亚进城就遇见一个寡妇在捡柴。那么以利亚呢，就要尝试一下到底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安排的寡妇，所以他就请这个寡妇为他取一点水，然后呢再请他做一个饼。那个寡妇就说什么呢？那个寡妇就说了，她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也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现在我找两根柴回家为我跟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怎么样？死就死吧，是不是好可怜呢？什么资源都没有了，最后的晚餐。你看以利亚怎么说？以利亚说，不要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行，不过呢怎么样？你要先替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我吃了以后你才给你跟你的儿子做饼。如果你是以利亚，你脸皮够厚吧？够不够厚？啊，够。为什么我们脸皮要够厚呢？为什么？他握天书，他说什么？因为第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人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神的话这样说，我就怎么样？我就降求，那事就降成了。你能够握着天书这样去做吗？很简单啊，今天神叫你去传福音呢、啊，你因为脸皮的问题啊，所以一直啊嘴巴都是张不开的，张不开的。哎呀，怎么样？这个很难嘛，人家那么忙， 啊，陌生人呢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啊，开口呢一下子就讲福音，人家也不知道怎么反应。为什么你没办法开口啊？因为你没有握天书啊，你没有握着天书啊。神叫你做你就做，神叫你开口你就开口，神要你这样去安排，你这样做这些事情，你就这样做这个事情，没有别的，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哈，要能够对神的话语有一种的 sense。那讲到 sense 啊，我的儿子哈，我有一个小的那个对电脑呢是很通很透的。他现在在德州大学帮 professor 做他的这个 IT support。所以呢从很年轻，我们这些是半路出家来学电脑的。所以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就找他。找他呢他就 plati 就弄好了。他说 ,Daddy, is done.我说哎，怎么做的 It's easy, Daddy. 然后他也不教我。为什么他不教我？叫老狗学不会新把戏。他说教你你也不懂，你下一次再来问我就下一次再问我。我也后来想，我也是对啊。他告诉你这个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会做吗？你不会做。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呢、啊，也能够同病相怜，也知道我的情况。所以他下一次你遇到问题，他就来了。It's easy, Daddy. It's easy. 那我太太其实也是这样，我太太跟我一样，所以经常给他们一句 It's easy, 妈咪。当他们要去念大学的时候，那我太太呢就很担心，他们如果这个 dormitory 那个 cafeteria 不开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没有饭吃。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给他每一顿都出去，所以呢就教他煮饭，教他煮饭。那你知道我太太就是那些古法炼杠，就是以前的那种，就是抓一点盐放进去，抓一点糖就放进去，然后这个酱油啊，戳戳戳戳戳，然后他们这个下一代这些 ABC 哦，看了眼睛都大了啊，到底有多少啊？这个酱戳戳戳戳戳，那到底是多少啊？那我太太呢就还他一句 It's easy, son. 他说怎么 easy 啊？ It's hard. 所以后来呢也特别为他呢也要量这一道菜啊，这个酱油要放多少调羹啊，那个要放多少调羹，要量给他，然后写下来给他。因为他们都没有煮过饭啊，其实我也没煮过饭。后来我就在想，那我有什么东西 is easy 的呢？哎，我就发现他们经常有经文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来问我，我都知道。我 95% 他们问的经文在哪里我都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这个经节啊，记号码，记人名啊，我从小的时候啊都很灵光的。所以他们要问什么经节在哪里，我可以说 It's easy. 为什么 It's easy? 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你浸在里面，当你经常在做那个东西，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就 easy 了。如果你平常都不读圣经的，你遇到人生的重大的决定，你怎么握天书啊？ 你都不知道那个天书的柄在哪里啊，你要怎么握，你不知道怎么握。所以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经常来去读。那当然有方法就更好，然后把圣经呢读通读透，然后我告诉你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来啊，你就可以说什么 It's easy, 因为你有那个 sense。 所以弟兄姐妹，以利亚就是有那个 sense, 他知道了，他就握着神的话语，他也有一种好像很单纯的那一种的顺服，就在神的面前就跟着上去。好，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给你选，你要选乌鸦来供养你呢，还是寡妇来供养你呢？给你来选，寡妇啊，啊，为什么？啊？有谁啊、可以说话？对啊，不会无聊。不过寡妇也没有什么好聊的，因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先知，一个寡妇，然后也是没什么好聊的。不过好，我也听听有没有人说是乌鸦的呢？有没有？有啊，啊，有啊，我也是选乌鸦的。为什么？乌鸦哈、哦，乌鸦来啊，好简单的，好简单。你不需要跟他说 hi, 也不需要跟他说 bye。他拿什么来照单全收，他也不会要留在那边要你谢谢他的，不需要的，他带来了就飞走了。所以呢，简单清楚零落，寡妇、哦、还有我那个是一个人呢、啊，还有最惨的就是什么呢，脸皮要厚，要跟他讨，跟他讨、哦、哇，这个我这个人呢、啊，我觉得很难的、啊。我不知道有一些人呢、啊，好脸皮很厚的，特别哦，要他去讲价哦，哇，人家说200块，他可以还价还一个80块的，哇，我说200块你还80块，哎，果然80块卖给他哎。你看我们这些脸皮不够厚的，那就大亏了哈，是吗？所以有一些脸皮够厚的哦，有一些事情哦，他们就做得成，我们脸皮不够厚的就做不成。后来啊，我自己因为以利亚的这个生平啊，我就学脸皮也要厚一点。如果你知道神托付给你，神要你做，那你就怎么样，你就可以跟人分享。所以大家如果知道我们去年6月多要买上面的大使命中心，我们要办一个叫圣言研经讲道学院，那我这个是一直在我心里面不过因为没有那个时机，我觉得这一次就天时地利人和推着我们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大使命还没有卖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段时间，那我们开董事会决定了，那我们来签约来买。后来董事会果然赞成，我们通过了。所以我就跟他签了，你只要签下去吼，就是什么？没有，这个经济的担子就在你的身上了，要筹100万呢。啊，可能对于你们来说100万是小儿科哈，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是大钱。我们卖掉下面，要买上面哦，中间差100万，那签了。你就要在半年里面呢，就要把这个钱筹够。我以前呢都不太跟人讲有什么需要的，后来感谢主，因为我读了以利亚生平， 我知道神有时候差遣乌鸦来，那个我没有叫他的，他自己来的。有没有这种人呢？有。但是有一些呢，有一些你要开口跟他说的，你要开口的，你先造一个饼给我。那你要脸皮够厚，你也要知道是神托付给你。所以我就在那半年里面呢，遇到很多乌鸦，也遇到很多寡妇，也遇到很多天使，神差派来的。所以我们在半年里面呢，我们筹了筹了97万，那我们就把楼上买了。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外面呢有我们的学院的一些的消息。如果你们要来读书，我们9月5号就开课，这个车快要开了，不过你们上车还来得及，还来得及。如果要报名啊，你可以跟我说，你看看我们的网站，你也看看外面我们有一些的这些的单张。希望你们北区会堂也有人可以过来。Cupertino 会堂有两位，也有基督之家有一些的长老也过来。我们感谢神，我们现在有15个学生啊，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也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感谢主。我们9月5号开始开三门课，一个就是灵层进阶，就帮助我们的灵命，是我教。另外一个就是神学自学，就是教人怎么读书，怎么写报告，这个是何从谦牧师在教。还有另外礼拜六我们礼拜六五个小时，就是教圣经概论的一个宣讲，就圣经整体的信息是怎么样呢，怎么来去传讲。我们都是晚上开课的，礼拜一礼拜二晚上7:30到9点到10点。所以礼拜一礼拜二是一门，礼拜三礼拜四是一门，礼拜六上午下午是一门。鼓励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一些的消息。九字真言，大家一起来说：知天命，握天书，蒙天恩。果然坛里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直到什么？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先知所说的话。这个叫做空坛研究院，空坛研究所，看见那个空的坛子，那你的信心不长进也不行。所以这个晋升的训练。好，我们来看最后的，我要快一点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事以后就还是在那个寡妇的家里，她的那个孩子呢，有一天呢重病，然后忽然间呢就没有气息了，也应该就是死掉了。那个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有何干？你竟然到我这里来，使我想起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他呢很可能有感而发，就是觉得儿子死掉一定是因为某一样的罪的缘故，一定有原因的。那很可能他想到自己所犯的一些的罪，然后以致他的儿子因此死掉。但是也是因为神人来的原因哦。所以以利亚就对他说：你把儿子交给我。然后他就接了这个孩子。他接了这个孩子，他知道怎么做吗？知不知道呢？不知道。神有没有说我现在要让你经历寡妇的儿子死掉，但是我已经安排了他会从死里复活了？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指示呢？没有。直到那个时候使死人复活呢，也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没有出现过。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博士班呢， 这个是一个博士班，叫起死回生的博士班，最高的训练。为什么是一个博士班呢？因为第一，神没有指示，你自己去摸；第二，死人复活这个事情呢，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榜样可以看的。但是以利亚因为前两次的信心，那这一次怎么样？举一反三，他想应该就是回到神的面前，依靠神，所以他就把孩子就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21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个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就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就进入他的身体，他就怎么样？他就活了，然后抱回来给这个母亲。那个妇人对以利亚说：“我现在知道你真的是神人了，耶和华借着你的话，你的口所说的话是真的。”一方面，以利亚学习了这个信心的功课；另外一方面，他让这个寡妇能够看出他是一个真的神人，是从神那边派过来的。还有一个，你知道迦南呢，他们这个巴利，明天我会讲巴利到底是一个什么的神。他们有另外一个叫 Mot， 迦南的管死亡的那个神叫做 Mot。 就在这个时候，神透过以利亚就把这个孩子从当时候的迦南的死神的手中把他救过来。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是针对当时候的那个假宗教，只不过圣经没有很明显的说出来。空谈研究所，然后再来就是起死回生的博士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知天命吗？你能够握天书，最终蒙天恩。戴德生曾经说，按着神的心意做神的工作，必不缺乏神的供应。按着神的心意做神的工作，并必不缺乏神的供应。我们从我们办学院的这个事上，我们看见是神推着我们来走的。我们的信心在过去这一年，我们的信心也一直在被伸展。我感谢神。其实信心呢，是我生命中最弱的一环。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我小的时候，我就是如果你给我一个框框涂颜色的话，我会涂在框框里面，涂得非常的漂亮。我就是那个要有框框形式的人。你知道有一些人呢，你给他一个框框叫他涂颜色，他就偏要涂在什么地方？外面。他偏要涂在外面。这种人呢，神也会用他。这种就是那种创业的那种 entrepreneur。然后那种宣教士能够从无变有的那种，神用他。但是我呢，我就是那个一板一眼的。但是神呢，透过圣言资源中心，神透过这个圣言学院讲到研经学院，帮助让我在最弱的一环呢，我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能力，也经历神的信实。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人生的哪一个站，我不知道。神为你预备了一个什么地方让你学习功课，到底你最弱的一环又是什么？求神帮助你。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做一个回应。
主
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着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们轻声的唱副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们请琴继续的弹，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不知道神要有什么功课要你学，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落到一个什么的地步。我相信神在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他都有功课要等着我们来去学习。现在有一分钟的时间，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你就思想以利亚在三个学院里面学习，那神要你学习什么呢？一分钟，你跟神有一个亲自交谈的时候，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以利亚经过不同的学院，神你给他不同的学习的功课。今天求你给我们，你知道我们到底在什么的地步，我们需要学习什么。天父啊，我们的祷告，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安静的祷告你都听到。主啊，求你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我们的主的样式，讨你的喜悦，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主，保守我们今天晚上回家的脚步，明天我们再来继续从以利亚的身上来去学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带了一些书来在外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过去看一看。好，谢谢大家。那么明天我们准时来，我们一同再思想以利亚生平的信息。
谢谢赖牧师宝贵的信息。明天我们是9点钟开始。如果你早一点来呢，我们同工有早点所以为早点我们可以有交通分享的时间，所以9点钟开始读完书了，下一步是怎么样work 找工作所以明天他有个 job 所以一定要有个 job 所以明天我们外面有点心我们可以到外面享用留好，谢谢。